上回书说到谋士荀彧被曹操定了驱虎吞狼之计，先定的二虎争食之计表面上虽然没成功，可是实际上在吕布的心中也留下阴影，而且也挑拨了吕布跟刘备的关系。这条驱虎吞狼之计呢，要是按照荀彧的想法，那么吕布就是狼，刘备跟袁术就是两只虎，这样刘备就奉了曹操之命前去跟袁术打仗，留下张飞看守徐州。临走的时候，刘备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三弟啊，你不能喝酒，你喝醉了酒容易鞭挞士卒，招惹是非。张飞答应了，您放心，您走您的，您走了之后我一杯酒都不喝，我一定事事听人劝。结果刘备走了之后，张飞喝上酒了，不但喝了酒，而且打了老将曹豹。曹豹被打得受不了了，暗中写了一封信，就派人送到小沛交给吕布。吕布跟陈宫一商量，小沛一个弹丸之地能够屯得了多少兵啊，借这机会不夺徐州，等待何时？所以吕布带着人来到徐州，曹豹作为内应，就把城门开了，吊桥放下来，吕布带着人马就杀进徐州城了。这一下可就坏了，伺候张飞的兵将赶紧来叫张飞。张飞干嘛呢？喝多了，喝多了躺在炕上睡觉呢。这呼声震天哪，小校跑进来了，三将军您醒醒。呵，张飞睡着香啊，三将军您醒醒啊，怎么推这张飞还是睡。小校真急了，拿手指掐这张飞，三将军吕布进城了。你讲些什么？吕布进徐州了，您还不起吗？来来来，盔甲马匹军人伺候。虽然说似明白似不明白，但是张飞喝酒确实喝得太多了，站起来晃荡荡，醉醺醺，军小伺候他顶盔挂甲。这张飞啊，盔也戴歪了，甲凑合披上了，袍带结松，往出走。手下人预备好马匹，张飞认等班鞍上马，提着这条丈八蛇包枪就出来了。外边乱了，了不得啦，吕将军呐，兵进徐州啊！张飞骑着马往出这么一走，夜风一刮，这酒就稍微清醒点了。他往前边一看，灯球火把亮子油葱照得通亮啊，有一个人胯下赤兔马，长出画杆方天戟，哟，这不是吕布吗？哎呦，坏了！张飞这才想起来自己喝醉了酒鞭打曹豹，这吕布来了，是不是徐州丢了？张飞催坐下马，抖大枪，三行家奴的见老张这条枪，大枪就奔着吕布来了。张飞这枪往过一扎，吕布立刻喝戟招架，两个人杀在一处，张飞这枪使得可就不利落了。吕布心说，我跟他这耗什么劲啊，我赶紧到衙门当中拿这徐州的兵符印信。所以他舍了张飞，催马就奔了徐州衙门。张飞骑着马往前走，突然间看前边一个人，这人是谁呀？这人是谁呀？真是老将曹豹。张飞迷迷糊糊没认出来，曹豹可恨疯了张飞了。张飞你哪里走，看清！曹豹心说，我趁你酒醉我还不杀你吗？ 斗大枪过来了。他这一叫不要紧，叶枫这么一刮，曹豹一嚷，张飞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唰的一下这汗就出来了。张飞这酒可就醒了大半了啊。好你个曹豹啊，你说了吕布是你的姑爷，那一定是你把吕布勾进我的徐州。好，张飞到这时候一上劲儿，这酒全醒了，心里难受，往上一翻，得嘞，我就照顾他吧。曹豹催着马奔张飞，张飞催着马奔曹豹，张飞又哇往出一喷，把刚才吃的喝的就全都遮到曹豹的脸上了。哎呦，曹豹一闻这难闻呐，右手一葫芦，张飞刀枪啪一扎，曹豹可就受不了了，还打算摆枪迎敌呀，往回一拨马，催马就出了徐州了。张飞高声喊嚷：“老儿曹豹，你哪里走？”他在后边追，一直追到护城河旁边，张飞刀枪就奔了曹豹的后心。曹豹终究没有张飞马快，没有张飞手快，张飞大枪一扎，给个透心凉啊，然后大枪一甩，啪扑通，就把曹豹的尸身扔到护城河里了。这匹马是落荒而去。到这时候张飞是全明白了，哎呀，张飞心说怎么办呢？再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吊桥扯起来，城门关上，城头上设置城防，因为吕布已然进了衙门，手下大将分兵守城了。哎，张飞叹了一口气，再看看旁边一个人都没了，得了，找大哥去。张飞骑着马够奔盱眙，到大营来见大哥刘备，甩杖离鞍下了坐骑，迈步往里走，到了大哥刘备面前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哎呀，大哥呀，小弟之罪。刘备跟关云长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刘备用手相搀，三弟呀，是不是徐州丢了？
大哥呀，都赖俺老程贪酒吃醉。
张飞流着眼泪就把徐州丢失的经过跟大哥刘备一说。三弟呀，你起来吧，得何足喜，失何足忧啊。关云长在旁边听着难过，大哥安慰三弟张飞，得了徐州有什么可喜的，失了徐州有什么可发愁的呢？关云长明白大哥刘备的心思，刘备把张飞搀起来了。关云长急了，心说两位嫂嫂呢？三弟啊，你把徐州丢了不要紧，二位嫂嫂何在？
哎呦，大哥呀，
二位嫂嫂也陷在城中。三弟，我们临出兵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你的啊？你要怎么答应大哥的？现在徐州丢了，大哥没有埋怨你，可是二位嫂嫂也陷入城中，你有什么脸面来见大哥呀？
哎呦，
这几句话把张飞问得哑口无言。张飞心中一难过，也知道对不起大哥刘备，攥宝剑棒摁崩簧，擦啷啷，宝剑出匣是剑搭脖项。刘备一伸手唰就把张飞攥住了。三弟呀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死在大哥面前，我对不起给大哥，二位嫂嫂现在徐州吕布手里啊。
三弟呀，你错了，有道是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你跟我虽然是异姓兄弟，可是咱们一个头磕的地下，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！异姓别名，胜似一奶同胞。三弟呀、啊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我们哥俩怎么办呢、啊？酒后误事丢了徐州，并不是无能却战。再说徐州本来就不是你我兄弟的，我想你的两位嫂嫂现在城中，吕布也不会加害。三弟呀、啊，你把心放宽吧。张飞这才宝剑入匣。张飞跟关云长听了大哥刘备的话是热泪盈眶啊。所以说刘备跟关云长张飞哥仨的感情，那跟一般的把兄弟酒肉朋友绝不能相比。哥仨坐着发愁，徐州丢了，家小也没了，怎么办？关云长抱拳拱手，大哥呀，您看我们应该到何处存身呢？是啊，二弟呀，现在吕布占了徐州，袁术一定跟吕布串通一气，如果两下夹攻，我们弟兄可更危险了。要以愚兄之见，是不是放弃盱眙，移兵广陵？大哥既然这么定了，咱们就马上起兵。关云长立刻命令兵将拔营起寨，刘备就连着夜的把兵将带走了。刘备这营寨刚刚拔起，人马刚走，大将高顺奉吕布之命就追上来了。高顺怎么来了？因为袁术听说吕布占了徐州，就派人到徐州请吕布出兵加攻刘备。如果你要能逮住刘备，我袁术给你50000斛粮食，彩缎100匹，黄金10000两。吕布是见利忘义的人，他没跟陈宫商量，马上派大将，你指挥一支人马兵发盱眙，从后边给我兜杀刘备。这样高顺带着兵将就来了，没想到他到了，刘备已然拔营起寨走了。高顺把营寨扎好了，来见袁术的大将纪灵。将军，我见您跟您禀报一声，现在刘备已然走了，拔营起寨了。哦，那么就多谢高顺将军前来助战了。可是刘备上哪儿了呢？那我可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是如约而至，你呀、啊、就把东西交给我，我回去见温侯复命。纪灵并不知道袁术派人跟吕布商量给东西这件事儿。高顺将军，哎，什么东西？高顺就把袁术答应给多少东西的事情告诉了纪灵。纪灵一抱拳，对不起高将军，这件事儿我纪灵并不知道，等我回去禀报我家主公，然后派人再面见温侯。高顺没有办法，纪灵不知道，也没有东西，所以高顺只好骑着马回来，把这件事禀报吕布。没想到纪灵回去跟袁术一说，袁术把嘴一撇，吕布出兵他也没打仗啊，高顺到了，人家刘备已然走了，我怎么能给他粮食，给他黄金，给他彩缎呢？袁术不给东西，这件事让吕布知道了，吕布就气坏了。好啊，他马上就把陈宫找来了。公台呀、啊，你看见没有，袁术他敢欺骗我吕布，我调起徐州的兵马，立刻兵伐寿春，找他要这粮食，要这黄金彩缎。哎呀，温侯您可去不得呀。陈宫赶紧摆手，本来您派高将军从后边去打刘备就已然不对了，这是袁术使的计策呀，你也没见东西您就去打刘备，哼， 幸亏是没跟刘备交战呢。如果要真把刘备消灭了，您放心，袁术一定让大兵来夺咱们的徐州啊。哦，原来我吕布上当了。问好啊，您确实上当了。公台呀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问好，我看您应该想办法把刘关张弟兄请回来，假意把徐州还他，刘备他一定不肯接，那样您就让他们弟兄驻扎到小沛，跟我们徐州是犄角之势，让他做我们的羽翼，等我们兵精粮足，先灭袁术，后取袁绍，到那个时候温侯大业可成。吕布深施一礼，多谢公台指点。这样吕布立刻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给刘备。刘备哪儿去了？刘关张弟兄一兵广陵，没想到被袁术手下兵将偷营劫寨成功，所以刘关张弟兄打了败仗，正是走投无路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吕布派人把信送到了。刘备看了看书信，就跟关云长、张飞商量：“二弟、三弟呀，吕布来信让我们仍然回归徐州。他在信中说得很清楚，你两位嫂嫂平安无事，我看咱们没地方去，还是暂且回归徐州吧。”张飞摇头：“哎，不能回去，大哥呀。”这吕布反复无常，是个不义之人，说不定要加害哥哥。三弟，你要这么看吕布，你就看错了。吕布虽然不讲信义夺了徐州，但是他绝不会绝情加害你我弟兄。关云长一想，还是大哥刘备说的对呀。再说现在弟兄三个人带着残兵败将，无地容身啊。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拨马往回走，回归徐州。到了半道上，就瞧见前边有兵了，两辆车。刘备明白了，那车上一定坐的是自己两位夫人甘糜二位夫人。果然不假，刘备带着关云长、张飞催马过去了，车帘一挑，车中坐的是刘备两位夫人甘夫人跟糜夫人。刘备这两位夫人在哪儿娶的呢？都是在小沛。据说这两位夫人长得都非常漂亮，因为糜夫人是糜竺的妹妹，糜竺就长得特别美，糜夫人长得很好看。甘夫人长得白，白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刘备晚上请甘夫人坐在销金帐内，点上灯光，由打外边往里头一看，就好像月下聚雪呀，堆着这么一雪人这么美，而且玉质柔肌，太美容质，那甘夫人长得漂亮极了。刘备看见两位夫人了，关云长跟张飞也放心了，两位嫂嫂平安无事。刘备说：“这么办，三弟呀、啊。”你带着兵保着你二位嫂嫂在城外候等，让你二哥跟着我前去答谢温侯。这样张飞保着两位嫂嫂在城外带着残兵败将等着，刘备带着关云长骑着马进了徐州，当面拜谢吕布。咱们说书不说废话，吕布客客气气的就把刘备跟关云长让到衙中，分宾主落座了。吕布立刻抱拳拱手：“刘将军，您既然回来了，现在我再把徐州的兵符印信交出来，只因为张将军贪酒吃醉，我是怕徐州落在袁术的手里，所以才暂时来带领徐州。既然刘将军回来了，来呀，把印信兵符交给刘将军。”刘备一看，确实旁边有一员小校捧着徐州的印信兵符，但是这小校往这一站，他是手捧着呢，他可没过来。那刘备多聪明啊， 刘备心说，这明明是吕布做个样子给我看呢。刘备站起来了，温侯万万使不得，自从温侯到了徐州，我就有心把徐州拱手相让。温侯，你跨马持戟是人中俊杰，再说为国家除去奸臣董卓，你是汉室的忠臣，徐州是汉家城池，所以就应该坐镇徐州。我刘备才疏学浅，我怎么能跟温侯相比呢？如果温侯看得起我刘备，我仍然到小沛屯兵，以成仁兄羽翼。刘备会说话呀，这几句话说的吕布非常爱听，吕布就顺水推舟。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玄德公，你如此谦让，吕布就愧领了。来呀，摆酒。酒宴在这儿摆着，关云长在旁边气坏了，五柳长髯胸前飘摆，心说这也就我大哥在这儿呢，不然的话我拔出宝剑来让你吕布项上人头，你这人恬不知耻啊。可是关云长向来尊敬大哥，刘备说什么关云长就听什么。酒宴摆上了，吕布陪着刘备在这喝了几杯酒，刘备就告辞了。出了徐州城，带着两位兄弟残兵败将甘夫人糜夫人进驻小沛。关云长张飞心里不服气，刘备只好劝吧。二位贤弟呀，我也知道小沛不是久居之地，但是你我弟兄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吧。关云长张飞明白大哥刘备的心思，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。到了小沛之后，就算刘备跟吕布两家又重归于好了。吕布立刻让人给刘备送去粮草，也算不错，刘备跟吕布两家相处太平无事了，袁术可受不了了。袁术心说，好啊，借这个机会刘备来打我，你吕布倒得了徐州，怎么这么便宜徐州归你了？我非兵怕徐州灭你吕布不可，然后我再收拾刘关张。他想好了主意，立刻升座大堂，就把自己的想法跟手下文臣武将说了。众位谋士就劝袁术，主公啊，您现在想到徐州灭吕布，那吕布是好灭的吗？再说吕布跟刘备已然和好了，他们兵合一处，徐州小沛可不容易得呀。您得想想，你应该巩固您的根本之地。我根本之地应该如何巩固啊？主公啊，您派孙策去打庐江，等他取回庐江回来，您再把他打发出去，利用孙策的武艺，得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。您把这心思用在徐州干什么呀？好。袁术、袁公路点了点头。正在这时候，中军官进来禀报军情，到底袁术应该怎么办？下回再说。